亲爱的朋友平安，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吴秉伟牧师的圣经讲座，欢迎您跟我们一同聆听神的话语，愿上帝祝福您。
好，我们一起来看这个撒母耳下第十五章。我们今天看有没有机会把撒母耳下十五章跟十六章一起看啊，因为我们知道说亚撒龙自从这个大卫让他回到这个耶路撒冷了以后，其实亚撒龙老早就已经处心积虑想要篡夺这个王位，所以从十五章开始看到，你看他一开始告诉我们说此后，此后的话，你看到了两个字，你就已经抓到你的心，说从这时候要开始讲的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亚撒龙他说为自己，你看那三个字为自己，所以此后让我们看到接下来要所说的事情是关于亚撒龙他自己的事情啊。亚撒龙他自己已经很大的计划，他有很大的准备要篡夺王位，所以你来看一下，他说他预备马车，又派五十人在他面前奔走，可见这种人哈，一出门就是像什么，就像君王一样，哇，有马有车马，又有这个五十个人在他面前开路啊，这就像一个这个君王一样，所以亚撒龙常常早起。哎，你看他常常早起，不是要灵修祷告，他常常早起，他就站在城门道的旁边，他说看到凡有争夺的人来到他的面前判断的时候，他就叫他说，哎，来来来，问他说，哎，你是哪一个地方的人呢？啊，其实他是处心积虑。我们来看看说亚撒龙做一些类似这样子的事情。然后他说仆人是以色列某支派的人，亚撒龙就对他说，哎，你的事情齁，有理。他，你看那个无奈那两个字，你给他画起来。你看看到无奈的，就表示说，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说指桑骂槐了。他说你这样子的事情哈，哎呀，说实在，无奈王没有人怎么听你的申诉，就是说这个大卫王哈实在是真糟糕哈。所以有些时候哈，这样子的话语很容易吸引人的心呐。好 ，OK， 然后亚撒龙又说哈，恨不得我做国中的什么士师，凡有征送到我这个地方来，我必什么秉公来判断。这句话讲起来又好像让人家觉得说什么大卫哈，其实根本一点公义都没有。好，他说若有人进前来要拜亚撒龙，这个亚撒龙就伸手拉住他，与他亲嘴，哇，跟他这样，跟他亲嘴啊，好像非常的什么慈悲怜悯一样。然后以色列中凡去求见王来求判断亚撒龙的，都是如此对待他们。这样亚撒龙在暗中，你把那两个字画起来。什么叫做暗中啊？这个暗中并不是说他这个啊站在城门口，你说哦，这个基本上站在城门口跟人家说哦，你的 case 啊，你的事情有理啦，什么什么这些事情，他不是在暗中，而是亚撒龙他在心里面啊，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啊，他已经得着以色列的人心了。啊，所以你来看到说亚撒龙他暗中得着以色列的人心，他的做法是这么的什么，这么的好像你看起来哈，真的是咬牙切齿啦，真的是咬牙切齿。这就好像说啊，在这个百姓跟这个大卫王的中间，他在挑拨离间，你有没有看到啊？就好像啊，你在啊，就算你在公司也好哈，啊，你在这个老板跟啊你的同事之间啊，你把他挑拨离间，最主要啊，就好像说你想谋个一官半职一样啊，或者是说在教会里面也是啊，你就碰到一个人，那个人生病，那你就靠近他说，哎，牧师有没有来看你啊？啊，那当事人说啊，牧师还没有来看我，那你就只有不用讲话，就叹一声长气，哎呀，那就讲说，接下来就说，哎呀，说到我们那个牧师啊，你就什么都不用讲，那就已经把牧师什么给什么，你已经收买人心了嘛。你已经收买人心了，然后跑到一个人的地方，你就说，哎呀，你讲的这个真的是有理，无奈啊。所以好像说你在这个教会好像你很无奈啊。啊，说实在有这样子的心态哈，说实在就像亚撒龙一样，说实在亚撒龙这样子的心态，最主要他是我们看十五章一开始，他就是告诉我们说他想要篡夺王位嘛。啊，因为人的心啊这么怎么讲？这么诡诈了，人心诡诈了哈。所以让我们看到说，其实这时候大卫哈非常的昏庸啊。我们可以看到说，事情的原因就是因为那个暗嫩啊，强奸的这个他玛他的妹妹，然后这个亚撒龙就把他骗过来。所以我们在十三、十四两章可以看到说，那种骗中骗啊， 然后第十五章开始就是看到我们说亚沙龙就要出手了。那亚沙龙出手的时候啊，他就非常的狡猾，所以你看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啊，都是在什么？都是在暗中里面做，并不是说他真是没有人看见，而是明目张胆的做啊。但是暗中的时候，他就是什么得了以色列的人心啊。所以我们要非常小心哈、啊。哪一天如果人家跟你说，跟你讲一讲说，哎呀，所以你就知道说他话中有话。或者说啊，无奈啊，真无奈，我在这个地方真无奈啊，就好像他跟你抱怨，其实他是要什么？问你说，哎，你是不是跟我有相同的想法啊？你是不是觉得那个大卫哈、啊，也都一直没有来什么，没有来什么，没有来关心你啊？你是不是觉得你有理，但是没有人替你申诉啊？你是不是觉得这个教会的牧师都没有关心你？你看，只有我最行啊！你看我还问你啊啊！只有我，你是不是觉得你老板对你不好啊？所以你没地方这个。啊，说一说抱怨，来，我来坐着听你说。听完了说，虽然你不讲话，但是你的动作已经让人家什么，在这个地方看到分那个什么，分离这个王跟这个什么啊，这个百姓的心。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亚沙龙暗中什么得了以色列人的心，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接下来他说满了四十年哈、啊，那你看注意那个小字哈。啊小字上面写什么？他说有做四年的，其实应该是四年比较正确啊。不过四年、四十年没有关系，因为满了四十年，我想太久了啊。因为亚沙龙说实在，你要收买人心哈、啊，搞了四十年，我看他就算了，我到别的地方去称王了，对不对？他最主要就是什么？来不及了，所以他满了四年，他做这些事情啊，所以他做了这些事情，我们稍微看一下，他做了什么？他。被马车在前面，他是炫耀自己，对不对啊？然后啊，他又假慈悲啊，就是说，哎，来的人他伸手拉住他，哦，跟他 hug， 跟他亲嘴啊。然后看到我们说什么，哎，他这个啊、假有公义哈、啊，然后啊、觉得啊、这个他说看到无奈那两个字又是假同情啊，什么事情都是假的，因为他心中啊怀有一个什么特别。不同的概念在里面哈、啊，所以我们看到说满了四年以后，亚沙龙对这个王哈、啊、就说：“求你准我到什么这个希伯伦去哈、啊，然后还我向耶和华所许的愿，因为仆人在亚兰的那个基述的那个地方许愿，说愿耶和华他说什么？若他使我再回耶路撒冷，我必侍奉他。”王说：“你平平安安的去。”所以你看这个亚沙龙，这个家伙实在是很厉害，他不只是暗中啊这个收揽了老百姓的心了、啊，他甚至于把上帝给拉下来。他把上帝给扯到这个里面去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亚沙龙他怎么样把连上帝都已经，他是利用耶和华神来要什么，要来欺骗这个大卫，啊，因为他知道大卫是属神的嘛，你跟大卫讲这些事情没有用，唯一只有跟他讲说什么，就说哇，我是很爱神的，我是很亲近神的，所以他说哦，你让我这个去希伯伦，因为我要还愿。你哪有说跟一个这个什么啊、属神的人跟他讲这个有关于说跟那个牧师讲说哦牧师我从此要好好的灵修，牧师哪会跟你讲说你最好不要灵修，对不对？你跟大卫讲说我要到那个地方还那个耶和华我所许的愿，这个大卫当然允许啊，对不对？啊，但是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说，其实大卫在当时也是太软弱太昏庸了。啊，大卫有很多时候他该斩就斩，啊，该下决定就下决定，他不要在那边拖拖拉拉，啊，因为他老早说实在这些啊，前面这些什么啊、什么什么什么无奈啦，什么跟人家亲嘴啦，啊，或者什么恨不得我做事事啦，讲这些话，你知道，你认为大卫知不知道？大卫当然知道，因为我们自从大卫跟这个八四八发生关系了以后，啊，一直到现在，包括暗嫩发生的事情，杀了他嘛。大卫通通知道，但是大卫最主要，你从13、14、15、16、17看到很多一连串的东西哈，就是问题出在大卫全部知情，但是大卫不敢出手，大卫没有站在神的话语上面来阻止这些事情。说实在，大卫大可以去告诉这个啊、很简单嘛，他就告诉亚沙龙说：“哎，是我做爸爸了在做王，还是你做儿子在做王？”啊，你为什么到处去收买人心呢？啊，他可以这么做，但是大卫却没有这么做。甚至于人家来跟他说他要去许愿，去啊、耶和华那边许愿的时候，他还说你平平安安的去吧。所以可见， 啊，他非常的昏庸，大卫非常的软弱啊。那我们从这个地方哈、啊，我们也可以看到说，其实基本上哈、啊，在这个时候啊，这个啊，这个啊，让我们看见大卫的软弱，导致于一个破口接着一个破口哈、啊。那他现在这个亚沙龙这个时候哈、啊，抓到了这个机会以后哈、啊，他还这个利用神啊，让神的名蒙羞啊。你看看他说。耶和华这个我要去跟他什么许愿，所以在这个时候啊，我们看到他接下去亚沙龙就起身往希伯伦去了啊。我们稍微停在这个地方要讲一下什么叫做希伯伦。希伯伦就是当时大卫一开始，希伯伦是在南方，在犹大的地方，不是在北边以色列，所以希伯伦是犹大第一次称王的地方啊。他第一次被犹大的百姓高利作王，就是在希伯伦的地方。后来他连北边的以色列也变成他的这个啊、这个啊、地方的时候啊，他才什么迁都到这个啊耶路撒冷去。所以这时候你看这个亚沙龙其实他也很奸诈，哎，他想说什么啊？他想说我就要回去你原来的地方。你看他这个当中有两个目标在里面。第一个就是说我如果回去原来的地方称王的话。啊，原来的希伯伦这些人哈、啊，第一个就是说，他原始这个啊大卫哈、啊、立根基的地方就在什么？就在希伯伦，所以他回去那个地方称王的话，他比较有什么？比较有一个说，我也是从那个地方出来的，对不对？然后第二个原因哈、啊，我们可以看到说，那个地方的人可能会比较好骗。为什么说可能会比较好骗呢？因为他们一开始的国都是在那个地方，当这个大卫走了以后，到耶路撒冷，对不对？整个以色列变成十二支派，变成他称王的以后，对不对？希伯伦的老百姓心中多多少少有一些什么，有一些疙瘩在，对不对？所以那个地方比较容易被什么，被挑旺起来。所以你常常很简单嘛，如果你比方说看到张三跟李四跟王五三个人，对不对？那你中间要挑拨他们，你就去找一个哈，这个对张三哈，你要挑拨张三的话了哈，你就去找李四，因为李四过去对张三有一点点什么，有一点点疙瘩在，你就从那个疙瘩的地方，你就开始什么，开始慢慢的刺进去。所以这个时候他就专挑这个什么希伯伦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这个啊亚沙龙他是很聪明的人啊，他就是说要这个啊，我们刚刚讲说也许是当时大卫迁到耶路撒冷，引起当地人民的一些反感，所以他就到那个地方还要再煽动当初的人，对不对？因为他前面是在哪里？前面是在这个耶路撒冷啊，第十五章第一节到第啊六节的地方，他是在耶路撒冷。所以你看这个啊、这个亚沙龙啊、他实在是很厉害啊，因为这只有这两个京城嘛，一个是这个旧的就是希伯伦，一个是新的在耶路撒冷。所以他把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地方收买以色列人的心以后，他接下来就是要去原来的那个京城再去收买人心，好不好？啊，所以我们看到亚沙龙就起身往希伯伦的地方去了。那接下来你看他又真的是很厉害啊，他真的是人心的狡猾奸诈全部都在亚沙龙的身上。我们来看看他怎么讲呢？他说他打发探子走遍以色列各支派，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以后当你们一听见脚声的时候，你就说亚沙龙在希伯伦已经作王了啊。这句话是当时大卫在希伯伦作王的，人家万民拥戴的那一句话啊。那这时候这个亚沙龙就派探子哈到十二个支派跟他讲说哈，等到有一天呢哈，大概过不了多久了哈，就是将来的某一天呢哈，你听到号角的时候，就是什么，就是我已经得逞了，我已经要做这个什么以色列的王了。所以当那个时候你们一听到号角，你们就呼喊说啊，亚沙龙在希伯伦已经做王了哈。不止如此啊，对不起，所以刚才说他是什么，他叫探子到那个每一个支派去，让我们看到说他还什么假传圣旨啊啊。因为什么？因为哪有说到各支派说等一下你就讲说，因为这个是什么，是要叫国王下亲自下这个旨意才可以啊。但是亚沙龙却是什么一个小小的啊，这个是大卫的儿子啊，他就到处跟人家讲说，哎，那一天的时候哈、啊，好，你就要拥护我做王啊。所以假传圣旨我们也看到了哈、啊、刚才说假慈悲假怜悯假敬虔、啊、还有什么这个假同情哈、啊、这边一个假传圣旨啊， 然后接下来呢，他说亚沙龙在哪里？他说在这个耶路撒冷啊，他请了200人啊，跟他一起什么同去回去那个地方。他说这些人都是什么诚诚实实的，并不知道其中的真情。哇，你那个四个字诚诚实实把它画下来，我相信这个亚沙龙实在是我越看了哈，越是觉得说人心真的是很诡诈。他就专挑那个什么，专挑软的吃，就专去挑那种诚诚实实的，那种一看起来哈他替你讲话的时候哈，没有人会什么，没有人会拒绝。那些诚诚实实的人哈，却是什么根本不知道其中的隐情啊。因为什么？因为那些人好讲话，你知道吗？你跟他说一说哈，然后他就说哦，好好好，那我就帮你去做一些事啦，对不对？所以这些人哈，有两个缺点了哈。对不起哈，我不是讲说诚实的人不好，而是说诚实的人有两个缺点。第一个哈，因为他们诚实哈，所以缺少什么？缺少辨别力了，耳根比较软，人家跟他说什么，他就什么，他就信了。对不对？哦，你相当你也是这个什么大卫的儿子嘛，而且我也看到你在城门口哈、啊、帮人家定案嘛，而我也看到你软弱的兰你跟他拥抱还跟他亲嘴嘛，你很有爱心，所以他就去专门找这些人来替他说话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是什么，都是要抓一些什么站在你这边的啊。那要抓站在你这边的时候哈、啊，有些时候人心的诡诈就是知道说，你千万不要去找那些讲话处处逼人的，因为他帮你出去说话哈，没有人会相信他，哎，所以他找那些什么，找那些啊这个诚实的出去哎讲话，人家就会相信他啊。所以两点，第一点就是说，这个诚实的人自己没有辨别的能力啊，这个诚实的人并不代表是属灵的人啦。啊，我们要很清楚哈，因为属灵的人是什么，在神的话语当中可以分辨是非，你不用跟他，你不要左右他，哎，他也没办法替你左右，因为他凡事都是听上帝的。那这些诚诚实实的人，他不知道什么其中的真情，他就容易被你左右，被你左右了以后，他出去讲给别人听的话，别人很容易相信，因为人家都看到说什么啊，这个人肯定不会骗我的，他是一个好人，对不对？好，所以有些时候哈、啊，这个诚诚实实的人哈，有这样子的好处，也有这样子的坏处啊，所以我们要非常非常小心啊。然后接下来看到亚沙龙，我的意思是说不要被利用了，不要被亚沙龙这种人来利用哈、啊。所以亚沙龙接下来他就说，他打发人去将大卫的谋士啊，就是说亚西多佛从本城请了来。哦，你看，我说这个亚沙龙真厉害，他这个叫做釜底抽薪呐、啊，对不对？因为那个大卫有一个最好的谋士，就是说给他献计策的啊，就好像是军师一样，他就去什么，就去用各种方法，反正我们不知道什么方法，他就把他请过来。你看，所以哈，这个亚沙龙，你看他到城门口哈，把所有的老百姓的民心收过来，不只是只有什么在耶路撒冷，而且包括哪里，希伯伦两个大城，他都收买了人心，对不对？然后找一些什么这个诚实的人出去替他讲话，对不对啊？然后找一些探子到十二个支派说，哎，有一天我要变成王的时候，我一吹角，你们就要喊说这个亚沙龙在希伯伦做王了，哎，然后哈、哦、又到那个大卫的这个最旁边最亲信的谋士把他请过来啊，所以亚沙龙就是专干这种勾当 ，OK。所以接下来他告诉我们说，于是什么叛逆的势力越来越大，啊，所以大卫几乎是什么已经失去他的王位了，啊，他说因为顺从亚沙龙的人民日渐增多。所以到了这个第十二节结束的时候，让我们看到说亚沙龙他的什么，他的这个手段已经什么一天一天的什么越来越明显，已经几乎要得逞了啊，因为过了四年，满了四年嘛，好不好？好，然后接下来你可能会说，那这样子难道神都不说话吗？或者是说难道大卫都没做什么事吗？啊，所以我想接下来我们就来看到说第十三节啊，这时候他说有人报告大卫说以色列人的心都归向亚沙龙了。哇，那四个字太棒了，有人报告。你看他的有人报告哈，圣经也没有跟我们讲说是谁啊，啊，圣经只告诉我们说有个人哈、啊、就说大卫已经非常非常的昏庸了，但是神在这个时候神会差遣一个人跑去告诉大卫说 Hey, you are in trouble, 你有问题啦，醒醒吧， 哎，所以有人报告，哎，当我看到这四个字之后，我心里觉得说感谢神啊，因为神他的计划，他不允许大卫继续的什么疲乏下去，继续的昏庸下去，所以神不会让他的计划哈、啊、给他被亚沙龙的这个事情得逞啊，不会让他什么，神的计划不会什么，不会失败的意思。所以神这时候派遣一个人去告诉大卫，叫大卫说，嘿，你是不是不知道，我现在来告诉你。所以以色列的人的心都已经归向亚沙龙了。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听到人家来告诉你你是大卫的话，你听到这句话你要怎么办？我相信你一定会采取行动嘛，对不对啊？那大卫当时说实在，在名义上他还是王呢，所以大卫能不能啊，把这些军人啊，把这些啊军队集合起来，就把亚沙龙这些势力给他消灭呢？当然可以，大卫能。记得我在这边再重复一件事情，大卫在目前为止他所做的事情，他都什么？他都知道知，而且他也能，但是他都什么？不行，不去做。这是最重要最重要。我们做基督徒，我们今天可以看到说，大卫在整个这么多的篇幅当中，就是三个字：第一个他知道，第二个如果他要做，他可以，他能。但是他选择什么？选择不做。那我们已经知道了啊，他为什么选择不做？因为他自己什么？自己从拔示巴以后，他就什么犯了一连串的错误，他心中哈、啊、这个已经啊，这个自信心已经都什么都垮掉了，好不好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既然如此，然后大卫就对这个耶路撒冷跟随他的臣仆说什么？我们要起来逃走了。所以你看，大卫的选择不是什么，不是去平定这种乱源哈。有些时候我们真的是看到很乱的时候，我们就要勇敢的起来去平定。那大卫是什么？大卫逃，大卫只有这个字而已啊。你逃，他以为是说逃了以后神自己会 take care everything， 他以为说反正神的旨意嘛，我们就逃了吧。哎，所以你看他逃了以后啊，他说什么？他逃的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他说不然，意思就是说否则了哈 啊我们都不能躲避亚沙龙。你看他还怕亚沙龙呢，哎啊，然后他说要速速的逃，哎，不是只有逃，要快，要速速的逃啊。另外一个原因是说，恐怕他忽然加害于我们，用刀剑什么杀进合成的人，所以他怕。最主要就是什么？怕他这条老命会不见了 ，OK？ 怕被杀啊！所以你看，他这个时候神怎么？神的管教来了啊！从过去一直到现在，神一直都在管教他，但他到现在他还不知道要他该做的事情啊！但是神虽然在大卫软弱的时候啊，神还是很眷恋他。所以你看看我们的神是多么的爱我们。你接下来看看说大卫如何的蒙神的眷恋哈。我们看到接下来他说什么？王的臣仆对王说，我主我王所定的仆人都愿意遵行。你看他要逃的时候，仆人跟着他逃， OK。 然后呢他说，哎，你留下十个嫔妃，对不对啊、哦、对不起，他说于是王带着全家啊。所以第一个仆人跟着他走，臣仆哦啊，第二个全家跟着他走，对不对？只有十个嫔妃留下来。然后第三个啊，众民都跟着他哦，一堆人也跟着他，然后什么臣仆在他面前哈、啊、过去啊，然后有一个叫做什么这个以太的跟随王的600个人在他面前过去，然后他跟那个以太讲说，哎，你是外邦人呢，连外邦人他说你为什么跟着我们同去呢？我们是以色列人在逃呢，你大可以留在这里，他不会杀你的啦。但是这个以太哈、啊、却是什么啊，却是跟着他走啊。不止如此哈、啊、我们跳过去，我们看到这个第24节，哈，连那个撒都就是祭司啦，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亚比亚他啊，撒都祭司哈、啊、也跟着逃啊。所以这个不止逃，还抬着约柜一起逃，那上帝都跟着他一起逃，连那个约柜哈、啊、都抬着一起跑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在这个地方神虽然有管教啊，但是神仍然看顾他的百姓，就是大卫啊。除了我们等一下讲说约柜逃是错了以外啊，其他的你看是吧，神啊让他的臣仆跟着他跑 哎，然后呢，带着什么？带着全家跟着跑，还有众百姓跟着跑，还有呢，祭司也跟着跑，还有利未人跟着跑，对不对？从某一个角度看哈，你会觉得说，好像就像我刚才所说，好像大卫哈做王，然后他要逃的时候，这些人跟着他逃，可见神都很怜悯他，对不对？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呢，你不会觉得跟他这些逃的人很可怜？你跟错人了啦，对不对？你等于是说你跟着一个大卫哈，不是属灵的领袖了啊。属灵的领袖应该是说求神，你记不记得大卫以前哇要去哪里攻打非利士人怎么样，然后几百个人就上去，然后神就让他在那个地方什么战胜得胜什么什么，这些哈全部都忘光了啊。他只会一个是什么逃啊，然后跟着他的也倒霉啊啊，跟着他如果大卫可以求神的话，我相信他们可以得胜啊，但是大卫在这个地方逃，大家跟着他逃，啊！但是话又说回来，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你也看到说，其实这是神对什么？对大卫的一个什么？一个管教，因为神让他的儿子兴起，啊，这个他不是说兴起，就是说神让他儿子心里面有这种诡诈，然后什么要来什么，让这个大卫得到这个管教 ，OK。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大卫离开耶路撒冷是因为神的管教，但是神的手啊，在这个时候啊会出手啊，因为什么？因为你逃得太厉害了啊，连神的约柜也一起逃啊，所以这时候哈、啊，这个我们等一下会讲到说神的约柜不应该逃，但是在这个之前，我们先看一下21节到23节，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那个以太啊，哈、啊，他是非常忠心的。他是告诉我们说，他说我指着啊、永生神耶和华启示，又在王的面前启示，他说无论是生是死啊，在哪个地方仆人也必在哪里。那所以大卫对他说，以太你什么前去过河吧。所以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他们逃的时候啊，这边要有一个重复出现的，就是说过河啊 OK， 就是说一直讲说你们逃要过河啊，逃要过河哈，他说于是加特人以太带着跟随他的人和所有的人妇人跟孩子就过去了，他说本地的人都什么都放声大哭啊，因为大家要逃嘛，大家都哭了哈、啊、所以在这个地方他说众民都过去了，所以这个过去跟前面那个过河哈、啊、这个过重复出现好几次，他说什么他说这个啊王爷什么也是过，又来出现这个过哈、啊，最主要我要提一件事情，他说过了吉伦西，然后众民往旷野去了。你把那个吉伦西三个字画起来，那个吉伦西哈、啊、吉伦西哈、啊、我们以为是说好像逃哈、啊、不像今天的说哦，你从这个从逃就是好像坐火车坐飞机逃几个公里，他那个吉伦西其实吉伦西就是在耶路撒冷京城的下面一条小溪而已啦啊，如果你看地图哈、啊，吉伦西最主要在圣经上面很重要的就是吉伦西哈、啊，哈、啊、的一边是耶路撒冷京城嘛 ，OK， 那另外一边是各个他，所以吉伦西哈、啊、是划分各个他跟耶路撒冷，所以当时耶稣基督在各个他祷告了以后，他也是哈哈、啊啊、这个他当时在耶路撒冷不是被拥戴吗？然后他越过吉伦西到各个他。OK， 所以那后来他在各个他祷告了以后哈、啊，然后他在被钉十字架哈、啊，被钉十字架哈、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耶路撒冷哈、啊，这个和这个各个他其实吉伦西是一个分界线哈、啊，意思就是说，耶稣当时离开耶路撒冷，耶路撒冷预表着什么？预表着一个宗教，对不对？因为那个什么犹太人的宗教，所以。耶稣基督啊，离开这个耶路撒冷，到各个他这个地方去，让我们看到说，今天大卫哈、啊，他逃离开耶路撒冷哈、啊，也是越过什么？越过吉伦西到旷野。当时哈、啊、没有写各个他，当时也没有这个名字哈、啊，啊，是耶稣基督在钉十字架了以后才有，那时候才提出这个名字哈、啊。所以告诉我们说，其实那时候他是离开了宗教，神让他什么？走向好像今天告诉我们说一种十字架的道路，好，一种十字架的道路，因为就好像哈，因为我们讲大卫是预表着耶稣基督的话，那你离开这个耶路撒冷，他就是逃离耶路撒冷嘛，然后越过什么？越过吉伦西， 预表着什么？预表着在这个时候神的管教在他的身上，哈，是什么？是要让他哈来接受神的管教，就好像这个耶路撒冷啊，那个耶稣基督也是一样啊。当时啊，神也是要在他的身上哈、啊、来成全神的什么神的旨意一样哈、啊。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看到啊，他就越过了什么？越过了吉伦西啊。当他一越过吉伦西以后哈、啊，这个事情就开始有什么，在大卫的生命当中，他就吃尽了苦头，就好像耶稣基督在各个他一样。受人的鞭打 ，OK， 哈，拿人家拿醋给他吃，哈，剥他的衣服一样，哈，所以大卫这时候越过吉伦西，所以我要大家把它画起来，最主要是让我们看见越过吉伦西这件事情在大卫的生平当中是一个分水岭 ，OK， 好，好，那接下来他告诉我们说，他越过吉伦西，哈，但是他在逃越过吉伦西，但是神的约柜却不能越过吉伦西，神的约柜是什么？是代表着神的荣耀，好不好？神的约柜代表着神的荣耀，但是这些什么这个祭司哈、啊、撒都还有这个亚比亚他，他们以为他是跟着什么跟着大卫，好像是非常的忠心啊，其实他们根本不明了属灵的原则啊，属灵的原则应该是知道什么约柜是什么，约柜是代表神的荣耀。OK， 那神的荣耀，神这时候是要管教这个谁？大卫。那既然神管教大卫，这个大卫开始逃，那哪有说大卫逃，神跟着一起逃？啊，所以这两个祭司哈、啊、根本不了解，啊，而且最主要我是要跟大家讲说啊，最主要是说人是要跟着上帝，不是上帝要跟着人。好不好？所以很多时候你会觉得说，一般民间宗教哈，他本来是在啊，不管台湾或者中国大陆啊、哦，到美国去，然后把他的神明也跟着带着他去。你有没有听过这样子的？对不对？啊、哦，要漂洋过海啊、哦，然后打包啊，然后行李，然后把他的所拜的偶像也放在他的背包里面，然后带到美国来拜。这等于是什么？他要去哪里，神跟着你去哪里。其实这个观念是不对的哈、啊。我们从这个地方看到，其实是人要跟着上帝。千万不要上帝跟着人，好不好？啊，所以这个时候，啊，你又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到说，那神在管教大卫，那神管教大卫的时候，哪有说大卫开始这个在逃的时候，一个管教的老师还要跟着被管教的这个学生跟着他一起走，所以根本不可能的嘛，好不好？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说，大卫这时候，哎，他还有一点点什么？还有一点点理性的啊，他还有比那个祭司那个撒都还有这个亚比亚他稍微好一点啊，他就跟他讲说，哎，你将神的约柜抬回城去吧啊。这时候哇，这个大卫讲这几句话不错呢，我们来听听看他讲这个。他说，我若在耶和华眼前蒙恩，他必使我回来再见约柜和他的什么居所，对不对？所以你看，这时候这句话让我们看到什么？看到说啊，这个大卫完完全全知道我们刚才所说的，他说我必回来，他必使我回来再见约柜。所以弟兄姐妹，你把这几个字画起来 ，OK？ 如果神赦免我们的话，啊，神一定使我们再回来看见神。所以他说他必使我回来再见约柜。所以今天，啊。当我们犯错的时候，当我们被神管教，像大卫这样被神管教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心中马上会想到说，神啊，我在你眼前蒙恩，求你使我回来再见约柜。我想神会说，回来吧孩子，我在这个地方，你千万不要说我逃了，然后神跟着我来哈。然后他下一句话他说，那如果他说上帝，如果说那、你不喜悦我啦 OK 哈，那他接下来就说，看啊，他说我在这里，愿他凭自己的意思待我 OK。 他在这个地方哈、啊，因为他当时还在旧约，所以他不知道什么耶稣基督的救恩啊，也不知道神会什么赦免我们叫，对不对？神也他这个时候不知道，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他的顺服，对不对？你从这句话可以看到他的顺服，说如果你不要我的话 OK， 如果你不喜悦我的话 OK 啊，如果，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他被神管教，他一点怎么怨言都没有，啊，那今天我们可以学习他这一部分，啊，那另外一部分就是说，我们刚才说，对不对？ 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所以你今天绝对不会想到说神不喜悦你，我们今天一定说神喜悦我，所以我们一定要回来再见这个约柜，对不对？但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他说你不喜悦我的话，我在这里愿凭你自己的意思，可以让我们看到说他非常的顺服，他没有一点怨言，他也没有发牢骚，对不对？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神管教哈，让就是说过了以后哈，我们一定要再回到什么，回到这个约柜的地方和他的居所。你看看他很重要哈，他这几句话我为什么刚才叫大家画起来，他说他必使我回来再见约柜和他的居所，他并没有讲说神如果你蒙我在你眼前蒙恩的话，我必回到耶路撒冷作王，他没有这么写，你有没有看到？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大卫蒙合神心意的地方就在这个地方，他的重点不是说我回来耶路撒冷作王，他是说什么，我回来再见约柜和上帝的居所。所以今天哈，不管我们在哪个地方做王啊，不管我们在哪一个教会牧会，不管我们在哪一个城市做这个什么什么大大的这个王和什么，我们要知道重点是什么，我们要回来约柜的地方，好不好？好，所以接下去我们看啊，这时候王又对祭司说，那你不是先知吗？你可以安然回去了。 OK， 好，所以他这边告诉我们说，于是他们两个人就将什么神的约柜抬回耶路撒冷，他们就住在那个地方。所以你看很重要的就是什么，这个大卫开始在逃的时候，刚才我们讲说每一个人都跟着他逃了嘛，对不对？全家啦，百姓啦，忠心的奴仆啦，甚至于连外邦人的这个仆人以太都跟着他跑了，但是只有哪两个人没有走，只有什么，只有这个撒都还有什么亚比亚他。他说他们把神的约柜抬回耶路撒冷，他们就什么住在那里。很重要的，因为什么，因为他们的职责是什么，是祭司，他们不能逃啊。哎，他们前面抬着逃出来就已经什么思想错误了，所以大卫跟他说你回去吧啊，他们没有跟着他逃啊，所以祭司要忠于职守，约柜在哪里你就在哪里，好不好？全部的人都可以走啊，但是这个祭司绝对不能逃啊。然后在这个地方你看圣经画一个很大的圆圈，就是告一个段落了。接下来啊，我们就要讲那大卫在这个地方，他说大卫蒙头赤脚上橄榄山，他说一面上山一面哭，跟随他的人也都哭着上山，有人告诉他说这个亚西多佛已经在叛党之中随从这个亚撒龙走了。我们看到你看他说蒙头赤脚啊，你看哈，蒙头赤脚这四个字哈，我必须要好好的来思考看看神跟我们讲什么亮光。蒙头赤脚，什么叫做蒙头啊？什么叫做蒙头啊？圣经上面讲到蒙头哈，我们很快的哈，我们就可以知道哈，圣经上面讲到蒙头哈，就是在哥林多前书哈11章第4节的地方哈，那个地方讲到说男人蒙头哈，我们稍微翻一下好了哈。好，我们翻到哥林多前书哈11章第4节啊，哥林多前书11章啊，这个啊第4节啊，他这边告诉我们说啊，基督是个人的头，对不对？那男人是女人的头，所以男人的头是很重要哦。OK， 基督是个人的头，那男人是女人的头，那上帝是什么？基督的头啊，这个对等我们可以画下来啊，你把它写下。接下来他下一句话很重要，他说男人什么祷告或是讲道蒙着头就是什么羞辱自己的头，可见这时候大卫蒙头就是在羞辱他自己。大卫觉得他到这样子的地步通通要逃到连约柜都被人家抬着跟他一起逃，还好他叫他回去，他在这样子的生命光景当中他非常的蒙羞，所以他什么，他就蒙头，他就跑到橄榄山上面去。这个橄榄山也就是我们刚刚讲，因为他越过了吉伦西嘛，对不对？他到了什么，离开这个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其实是一个宗教的代表，记不记得那个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他说你们敬拜是在那个山上，对不对？我们敬拜在这山，你们犹太人你们敬拜在耶路撒冷，耶稣说也不是在耶路撒冷，对不对？所以 耶路撒冷说实在是一个代表宗教的，他现在要离开宗教，要面向什么？各个他，面向这个什么橄榄山，面向什么神要对他的一个什么管教，好不好？好，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说哈，他什么，他就上了橄榄山，一面哭这个什么，一面上，然后跟随他的也都蒙着头哭啊。所以你看他在爬山的时候啊，他除了蒙头，也蒙头怎么爬山呢？啊，可见是什么，爬得非常困难。他不只是说因为蒙头爬山困难，他还有一个更困难的，因为什么？他赤脚，他赤脚爬。那你会觉得说，那为什么要赤脚呢？难道他没有时间穿鞋子吗？啊，有些时候我们就说他为什么要赤脚，不穿个鞋子爬山不是很好吗？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他赤脚，你说如果没有时间的话，他没有时间，他为什么还有时间去蒙头呢？对不对？如果你没有时间打赤脚的话，没有时间穿鞋子的话了，那哪有时间去什么去蒙头呢？所以有些人觉得说他在逃的时候没有时间穿鞋子啦，其实哈，最主要是告诉我们说哈，因为他这条路哈，你看打赤脚走山上是一个非常辛苦的，所以告诉我们说，神的管教乃是像什么，在爬这个橄榄山一样哈，你是要蒙着头，要光着脚哈，蒙着头代表羞辱哈，哈，光着脚代表说你在爬的时候非常非常的困难哈，那蒙着头让我们看见这一条路哈，是人生必经之路。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其实大卫哈受管教，今天不是只有大卫受管教，今天你我们也是常常会受管教。当我们受管教的时候，我们就是蒙头赤脚上橄榄山啊，这句话你把它画起来，你要常常知道我们常常会受到神的管教。OK， 好，因为这个啊，在这个时候哈，他受管教以后哈，他继续往上爬，然后有人告诉，你看这个地方又有人告诉大卫啊，你看前面什么，有人报告，对不对？所以神常常在这个最紧要关头都会什么，都会给你什么，差遣人来告诉你一些啊哈，所以你常常会有人告诉，哎，现在应该怎么样了？因为什么，你要时常警醒啊。所以接下来他说什么？他说这个告诉他说亚西多佛也在叛党东中间，可见他在这个之前他不知道亚西多佛，他还以为亚西多佛是什么，是他的什么，是他的这个测试，是他的谋士。那我想请问你，亚西多佛没跟着他逃？当然是跟着他逃嘛。所以这时候有人就来跟他说，哎，跟你逃的人当中有一个是什么，有一个人是亚西多佛，已经被什么，已经被收买去了啊，已经什么，已经这个啊，这个随从这个亚沙龙去了。大卫这时候哦，很棒，他就什么，他就祷告。哎，大卫这时候终于知道要祷告了。大卫祷告，然后呢，还有怎么？大卫敬拜，他说在山上敬拜神的地方，所以大卫这个时候就祷告跟敬拜。OK， 好，大卫祷告敬拜的时候，因为他可以知道神在这个时候都没有放弃他，虽然神的手在管教，虽然非常的痛。但是神没有放弃他，所以他继续祷告，继续敬拜。这时候他就什么，他看见亚基人这么户塞，这个人户塞也是出现了。你看都神都会为他预备一些人了，所以有些时候哈，我们不要害怕神的管教，你会发觉非常困难，但是神都是安插一些人在你的生命当中，你要小心啊，不要注意啊。神安插一些，神安插谁？神安插户塞。那户塞这个时候哈，他说什么，他说衣服撕裂，蒙头迎来迎接大卫，大卫就他说：“你跟我同去哈，这个会累赘我了。”所以他最主要的就是告诉户塞说什么：“你回去亚沙龙那边，他准备用户塞哈来什么来把这个亚沙龙哈做一个内奸，就是把这个叫什么亚西多佛他的计谋变为愚拙的，有没有看到？所以他祷告神这句话也很好，你也可以画下来。他说耶和华啊，求你使亚西多佛的计谋变为愚拙。所以下次你看到有人要害你的时候哈，你用这句话来祷告，阿们，神啊，你让对方哈的计谋变为愚拙的。那神在这个地方，他一祷告，神就让他有智慧。他有智慧，他就说一句话，他告诉这个户塞说，你跟着我哈，没有用的啦，是一种累赘了。 OK， 你倒不如哈，你回去了，然后告诉亚沙龙说，哎，我愿做你的仆人呐，我向来做你父亲的仆人，现在我也照样做你的仆人呐哈。他说哈，你看很重要，他说这样你就可以为我破坏亚西多活的计谋。所以这个智慧是神给的啊，神也差派一个 这个户筛在他的生命当中，神也让他有机会就这样子回去了，好不好？所以我们来看看说，在第十五章最后一节，也就是37节，他说：“于是大卫的朋友户筛进了城，亚沙龙也进了什么耶路撒冷。”这时候天下这个什么世界大战就要开始了。你看哈，他说大卫的朋友，他户筛这时候他就讲是大卫的朋友了。户筛进了耶路撒冷城，然后呢亚沙龙也进城，所以你就看到说大卫是要户筛进去里面什么成为他里面来破坏他的什么亚沙龙的计谋，对不对？那现在最后一句话在第十五章告诉我们说，他们两个人都一起什么进了城，也就是告诉我们说，他们两个其实亚沙龙是非常什么非常奸诈狡猾的啊，你那个没有稍微有一点点这个哈知识的哈，你如果像前面那些诚诚实实的人哈，肯定哈被他骗的什么到处团团转，你都不知道。你一定要有一个很什么很聪明的、有智慧的，才可以跟什么这个亚沙龙来什么来对决就对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什么勾心斗角的开始，啊，所以等一下你就会看到说他们其实是叠对叠。彼此杀来杀去，因为他们心都不对的，好不好？所以你看看，在第十五章结束的时候，上帝没有用那个诚诚实实的人，因为诚诚实实的人有些时候并不知道其中的诡诈。诚诚实实的人，因为他的心思啊，神赐给他是一个很单纯的啊，他根本没有办法了解亚沙龙这么诡诈，唯有神使用另外一个人，也就是户筛。等一下我们接下去看第十六章，好，好不好？所以第十六章这个大卫就刚过山顶，诶，看到谁？看到这个米非波设的是吧，他的仆人就是洗巴。洗巴这个人我相信我们讲过哈，就是记不记得当开一在这个撒母耳下第九章的时候，在那个地方啊，那个大卫那时候问那个从扫罗的后代还有没有人呢，那个洗巴出来就说有啊有啊，我们这个扫罗后代还有一个这个跛脚的啊，有，这是米非波设啊。那时候米非波设啊，这个他就说他的仆人是洗巴啊。那洗巴出来以后，洗巴就雇了这个驴啦，这个面饼啦，什么什么很多东西，你下来你看，他说来就是要迎接什么，迎接这个大卫啊。他迎接大卫，他就问他说你带这些来干什么呢？他说哦，这是给王的啦啊。所以怎么讲，好像这种拍马屁这样子那这时候你看第三节哈，这个大卫王就问说你主人的儿子在哪里呢你主人的儿子在哪里？洗巴就说他仍然在耶路撒冷你把他画起来。所以你看哈，洗巴这个人哈，我最主要叫大家画，就是说这中间非常的狡猾。当我看了15章16章，我就看到说，其实今天你放眼望过去，每大部分的人心中都是这样。你看这个洗巴哈，他是他的仆人，对不对？那大卫现在逃了，对不对？然后洗巴是很奸诈了。大卫问他说：“那你的王呢？你主人，你就说你主人的儿子，因为洗巴当时也是侍奉这个扫罗，那主人的儿子就是谁？”我们把它写下来，米非波设，对不对？那记不记得当时大卫对米非波设也不错嘛，对不对？跟他一起坐着吃饭的嘞，对不对？那这时候大卫就问洗巴说：“那个米非波设呢？”他讲这句话，哇，真的是，你看，所以人随便讲一句话可以点起就像雅各书说的，可以燎起星那个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呐。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他仍在耶路撒冷。”哇，这句话非常非常的刺痛人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卫听了以后就说：“以色列人今天我必将他说他这个米非波设仍然在耶路撒冷，因为米非波设说以色列人今天必将我父的国归还给我。”什么意思呢？这一讲大卫就什么？大卫就不高兴了嘛，因为必将他的国归还给我。因为米非波设是什么？是扫罗的孙子嘛，对不对？那他说，洗巴说，他还留在耶路撒冷。那大卫一听就说，我已经逃了，对不对？耶路撒冷我儿子在里面，那你米非波设又是扫罗的孙子，那我一走的话，那难怪你米非波设想留在耶路撒冷，因为你想什么？你想称王嘛， 对不对啊？因为好像是说扫罗的帝国又要什么，又要恢复了，所以他这边跟我讲说，跟他们讲说啊，今日啊，必将我父的国，我父就是扫罗的国，归还给我，就是归还给米非波设了啊。然后这个大卫当然听得不高兴，所以这个是挑拨离间呐、啊。这个是什么？这个是真的是啊、说话哈、啊，真的是以后到神的地方，神要什么？神要惩罚。他接下来他说什么？这些王就对洗巴，大卫王就对洗巴说：“凡属米非波设的都归你。”哦，洗巴就说：“我叩拜我主我王，愿在你面前蒙恩呐、啊。”所以你看洗巴这个人哈、啊、，OK， 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哈、啊，已经让这个什么米非波设哈、啊、陷他于不义啊。有些时候我们也说，哎，这个我们比方说我们到医院去看人了、啊、哈 ，OK， 啊，那我们三个人去看人哈、啊，然后那个人说，哎，怎么你们三个人来看我？哎，那怎么张三，那个你的那个好朋友李四怎么没来？他还在家里。你这样真的讲一句以后哈、啊，那个病人就会觉得，哦，原来李四不喜欢我了，他不来看我了。他为什么？你看你们，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这个讲话特别要小心。他跟他说他仍然在耶路撒冷，大卫听了以后就会误会成说，原来他是要什么篡位，啊！所以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你看他得了便宜还卖乖了哈，人家还给他什么？他说哦，那这样的话，凡米非波设的都是属于你的。对不对？所以让我们看到说，米非波设在这件事情上面哈，他没有机会说话。啊，他没有机会说话，他蒙了不白之冤哈、啊，所以米非波设不露面哈、啊，啊，也让我们看到说，其实哈、啊，这个也是一个这个啊，这个让我们看到大卫以为米非波设已经什么，已经要这个啊夺去这个王位，其实大卫根本不用担心了 啊，因为什么？米非波设如果成为王的话，难道亚沙龙不会把他杀掉吗？啊，因为亚沙龙本来就是什么，已经很多人已经跟随他了嘛，所以米非波设其实一点什么，一点这个啊威胁性都没有，好不好？所以你看这整个十五十六章，哇，真的是人的心的狡猾奸诈啊！所以我们接下来继续看啊，接下来继续看，所以这个啊、这个洗巴哈哈、啊，这个其实你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看的话哈、啊，你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你可以看到说有些人哈哈、啊，就是什么，就是押宝。你知道什么是押宝吗？啊，因为洗巴哈、啊，他从来没有看过大卫做什么事情，对不对？他也不晓得大卫什么什么，但是他在大卫跟米非波设当中选择的时候，他选择了谁？
大卫。
他选择了大卫，所以有些时候哈、啊，很多人哈、啊，哈、啊，你看哈、啊，我们稍微讲一下哈、啊，这个洗巴哈、啊、跟这个亚沙龙两个，你要稍微好好的比较一下。亚沙龙是什么？年轻好胜，精明。能干，对不对？弄了一堆这个，想尽各种办法，对不对？好，那你看这个洗巴呢？啊，洗巴他只有什么？人的智慧，就是他在这个米非波设跟大卫当中，他就什么押宝就押那个大的，啊，他看到大卫可以将来可以什么？可以恢复他的王位，他看到将来大卫的这个，他看到这个 long term 啊，长远的。这个大卫可以成就，所以他就押宝押在大卫身上哈、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人心呐、啊、哈，真的是这里面太多人了哈、啊，这里面太多人了。每一个人你可以把它拿出来，好好的思考，好好的分析。这时候又来一个另外一个人了，大卫走到那个地方，碰到有一个人叫做什么？叫做示每。这个人哈、啊，一边走一边骂，就是好像流氓一样啊。那其实他在骂什么？他不止骂，他又拿石头砍大卫王，还有大卫的臣仆。哇，这个好像是怎么讲？其实他说他骂他，他说示每，他说就咒骂，他说你是大卫，你是流人血的这个坏人呐、啊。OK， 好，那他说去吧，他说你流扫罗家全家的血。所以这个示每哈、啊，他就是他出来骂他，就是说哈、啊，这个在种族上面哈、啊，他觉得大卫欺负他们这个什么这个啊，便雅悯这个族的啊，因为大卫当时哈、啊，这个啊，这个曾经杀害便雅悯的支派，记不记得这个扫罗他们那个支派，所以他就生恨这件事情，就一直放在心里。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到大卫是什么，这个真的是屋漏偏逢连夜雨了啊，这个走在路上都有人要骂。啊、那示每这个人。让我们看到示每就好像说啊、他管你什么以色列国家将来是谁做王，这个他不 care， 他 care 的是什么？ 他关心的是什么？他关心的是我们这个族哈、啊，被欺负不对了啊。所以有些人哈、啊、不关心国家大事，只关心什么？只关心我们这个种族是不是什么被灭掉啊？而且哈、啊、好像流氓一样啊！你看他这个事，他根本不讲道理的，走在路上他就给你砍了。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啊，这个希鲁王的儿子啊，希鲁雅的儿子这个亚比塞就告诉我们说，他说什么？他说王啊，这死狗岂可咒骂我主呢？哇，这个时候这个亚比塞又出来要什么？又要替这个啊，你知道亚比塞跟约押两个是他的将军嘛，对不对？他说哦，求你容我过去，怎么割下他的头？这时候你又看到说，哎，这个大卫又好像蛮亲近神的呢。大卫说什么？他说哦，他咒骂我是因为耶和华吩咐他。哇，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其实从另外一个方面看，大卫好像是什么蛮这个好像说哦，是因为耶和华啦。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好像是跟神蛮亲近的，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哈，他是什么？因为我们都一直讲大卫什么非常的软弱，大卫只知道逃，所以人家来骂他，他是啦是啦，他哎，所以没有关系，我相信大卫有他的好处哈，所以他这边说，他说你要咒骂大卫如此敢，谁在你面前为什么这样行呢？哈，所以他就替这个人在讲话，他说其实啊，他咒骂我哈，其实也没有什么关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大卫是极大的容忍，走在路上被人家丢石头，他还容忍哈，看起来好像不错哈，但是说实在，大卫啊，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哈，你可以看到说，其实他走的方向哈。还是一样走在神的道路当中了啊，他没有说什么，至少没有说，就好吧，你去把他的头砍起来啊，至少他还是什么，还是非常的什么啊，这个非常的不错哈啊，他能够容忍哈、啊，所以在这时候他就说第二个啊，他前面讲说是耶和华吩咐他来咒骂我的了，然后第二个他说什么，更何况这个便雅悯啊人，就说。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就是说我儿子都能够对我这样子的哈，更何况便雅悯呢？你知道他的意思吗？意思就是说这个人已经什么，已经到了走投无路了啦。他说什么？我儿子都已经对我这样子的，便雅悯骂我一下又何妨呢？怎么不差了？他已经什么？他身上什么都没有了，啊，如果你说你有100万的话，少个10万20万，他这边是我什么都没有了，儿子也对我不好，那你再对我不好，那有什么关系？反正全世界都对我不好了。啊，所以在这个时候他说就由他咒骂嘛，因为这是耶和华吩咐的，或者你看哈，或者哈，他说耶和华见我遭难，为我今日被这人咒诅，就什么施恩典给我。所以大卫在这个时候哈，他有一个观念哈，就是说神在管教他，当他受苦以后，他相信祝福会来。他相信祝福会来，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大卫也没有全然不对，啊，大卫在受苦的当中，他会这么想，可见他还紧紧的抓住神。于是大卫跟他的跟随的人继续往前走，啊，然后一边走，那个人就一边什么，这个啊，示每就在一边骂他，啊，拿石头砍他，还拿土什么扬他，拿土撒在他的身上这样子，好，啊，然后他就什么疲疲乏乏到一个地方，就在那边歇息歇息了，哈，啊，然后最后我们来看到哈，啊，刚才我们不是看到那个户筛吗？户筛是什么？被他。派回去，被大卫派回去耶路撒冷，然后在耶路撒冷里面想要什么？想要这个啊，把他的这个啊计谋，就是亚西多佛跟那个啊这个亚撒龙的计谋，给他变为愚拙的，记不记得啊？所以你再看看现在户筛他怎么做啊？户筛一进去以后，他就说什么？哦，愿王万岁啦，愿王万岁啦！他说你为什么不跟你的朋友去呢？他说哦，不用啦，因为哈，因为这个啊，这个以色列众民所拣选的，我必归顺他，我这个与他同住。再者，他说我当服侍谁呢？岂不是前王的儿子吗？他意思就是说，哇，这讲的真的是很好听啦，啊，他说最主要哈，对不起，我跳过这个地方，然后跟你讲第20节。他说亚撒龙对亚西多佛说，我为你们出个主意，我们应当怎样才好呢？然后这亚西多佛就对这个亚撒龙说，你父所留下的呢，看守宫殿的嫔妃，你可以跟他们什么一同亲近啊？记不记得刚才我们讲说，这个大卫一开始要逃的时候留下多少个嫔妃？留下10个嫔妃看守王宫，对不对啊？然后这时候他帮他出主意，这时候你看起来这个户筛好像是真的是很差劲的人，其实户筛是要用这样子的方式，最主要户筛是要用这样的方式来得到什么？ 得到亚沙龙的信任了、啊。好不好，他等一下才可以帮他反过来嘛。所以你可以看到17章第14节后半段。17章第14节他说，亚沙龙和以色列众人说，这个户塞的计谋比亚西多佛的计谋更好，这是因为耶和华定义破坏亚西多佛的什么这个良谋，为要降祸与亚沙龙。所以这个是我们下一章要讲的。不过我们这个地方跟大家讲几件事情，就是说他跟他讲说，你看这个，他说这十个嫔妃你可以亲近，所以他最主要的问题是要让亚沙龙做一件事情，就是说去亲近这个十个嫔妃，他说去亲近这十个嫔妃，最主要就是说要让以色列的百姓看见说，你看他连这十个嫔妃都可以跟他亲近了，可见这个亚沙龙已经夺了王位了，你懂我意思吗？最主要他就是要透过那种公开的场面，让所有的以色列的百姓看到说，亚沙龙已经把他爸爸十个嫔妃都已经把他什么跟他们亲近了，为最主要就是要向众人来表明他们这个他跟他的父子关系已经决裂了要用这样子的事情让人家看到这个亚沙龙其实已经掌握了什么整个以色列了，让人家看到说大卫已经不行了啦，连大卫那十个嫔妃爸爸的嫔妃儿子都来使用了所以最主要让我们看到说，最主要要让看到说这个有一个最重要的地方弟兄姐妹，我跟大家分享，当大卫去跟拔示巴发生关系的时候，神说他惩罚他有三件事情，记不记得？第一件事情是什么？他跟拔示巴生的儿子要死了，有没有应验掉？有。第二件呢？他说什么？刀剑不离开你的家，有没有应验？有。因为什么？亚沙龙杀了什么暗嫩，对不对？那第三件他说，你的嫔妃要在光天化日之下也被人家侮辱，这时候有没有应验？有，他十个嫔妃就被人家侮辱了。所以到这个地方，今天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让我们看见说，其实神惩罚他的已经是什么三个通通应验了最后我要跟大家分享几个比较重要的，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说，大卫他的一生当中他已经什么已经做王了，对不对？大卫已经做了以色列，那你会问说，那大卫做王为什么还这样子呢？所以最主要最后我要做几分钟结论，就是说大卫已经做以色列王所以他有什么做王的生命，对不对？他有做以色列王的生命。今天你我们都有什么？我们都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心里，对不对？但是做王的生命跟说让生命做王是不一样的事情，这是每一天要走的，让生命做王，也就是说让那个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每一天都能够控制我们，就是说不是控制，让我们每一天都能够让耶稣基督的生命做我们心中的王这是一件事情，跟说大卫已经有做王的生命是两码子事。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做王的生命，当你受洗以后，耶稣基督的生命就到我们的身里面来，所以我们都有做王的生命。但是大卫却什么在后面跟拔示巴的事情发生了以后，他却没有让生命来做王。所以很重要的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在这个节骨眼上让我们看见在过去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在过去大卫是一直被谁追杀？被扫罗追杀，对不对？那后来大卫一直被谁追杀？被亚沙龙追杀以前被扫罗追杀，扫罗是什么？是外人现在被亚沙龙追杀，亚沙龙是什么？亚沙龙是里面自己的人有没有看到？所以当我们做王的生命之前我们都一直被扫罗所追杀，我们都一直被外面的人追杀。你有没有发觉等到你哪一天真正做王的时候，你会发觉外面的人不再追杀你了，谁追杀你？我们自己心里面的思想意念来追杀我们。所以有些时候你看到这个怎么讲，外面的人一直在追杀，对不对？那时候你还没有做完， 因为人家反对你，人家攻击你，人家唾弃你，人家骂你，对不对？那时候是外面的人来追杀。那哪一天你真正做王的时候，比方说这个公司你做大老板了，或者是说这个教会5000人的教会你是主任牧师的，有谁还敢像扫罗这样子在外面追杀你？没有人了啦。每个人看到你说哇哇你好棒，那牧师好棒，没有人敢讲你坏话了。但是追杀你的是在谁？在你自己的心里面。所以我们要看到做王的生命哈很难呐，要经过这个扫罗一路的追杀，是外面来的追杀。但是像大卫这样子，当他做了以色列王的时候，他看不见外面的人对他批评论断了，但是他里面什么里面哈有一个什么亚沙龙。因为什么？他开始这个里面的这个就是从哪里开始？从拔示巴开始，对不对？拔示巴就是他自己心里的情欲开始，对不对？好，所以拔示巴可以讲起来他是心里面的情欲，对不对？对不对？然后完了以后，接下来呢，下一个是谁？他的儿子，对不对？暗嫩的事情他没有处理好，暗嫩跟他的这个妹妹他玛通奸。所以你看哈，这拔示巴是一个破口，这是外面的情，他的那个情欲的破口。然后暗嫩是什么？暗嫩是他里面的，因为是他儿子嘛，他的手肉嘛，对不对？人家说你打儿子就好像打在自己母亲的身上一样嘛，所以暗嫩也好，亚沙龙也好，都是自己的肉嘛。你打他会，你自己也会痛啊。你杀了他自己也会痛，因为他是你的骨肉嘛。所以这时候第二个破口暗嫩就出来了，因为暗嫩通奸他嘛，他不敢处理。然后呢，亚沙龙的事情又出来了。啊，亚沙龙杀了他暗嫩，他也不敢处理啊。这个事情就一个破口一个破口出来。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来看看，扫罗是外面的攻击，亚沙龙的事情从拔示巴开始都是里面的攻击。所以让我们看到说，其实今天从15章到16章，我们看到的说，其实这就是反映今天你我的生命。其实今天你我们的生命，我们也常常被这个像那个亚沙龙这样追杀，还有被这个什么啊、这个被骗的啦。但是你会觉得从15章到16章，好像大卫不是那么的坏，对不对？他虽然被人家骗这样，但是大卫有时候还会讲说，是啦，他骂我是谁吩咐我的啦，甚至于看到说，哎，这约柜抬出来，不，这约柜不能抬出来，或者是看到这个啊、什么。你会觉得说这跟你我的生命一样，因为多多少少大卫还有一些做王的生命在里面，虽然他没有让生命来做王。今天你我也是一样，对不对？就算如果我这个牧师做的不是很好，但是至少我的原则还抓得很紧，就是说如果人家把约柜抬出来跟着我跑的时候，我跟他说、啊、这个不要，因为这属灵的原则不对的啦。所以大的我们有一些我们都还知道，有些时候人家咒骂我们也说，是啦，这是耶和华吩咐他来咒骂我的，对不对？好，但是问题在这边，虽然我们有一些看得到的好处，但是我们有很多看不到的，像大卫刚才说的这些东西啊，我们都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今天最后跟大家分享，最主要就是让我们看到，其实最主要就是啊，我们要什么？不只说耶稣基督已经有那个做王的生命，因为耶稣的生命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更是要常常让那个生命来做我们的王。常常我们有做王的生命放在口袋里，但是我们的心里面却没有让生命来做我们的王，好吧？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神，谢谢你今天借着撒母耳记再一次告诉我们，大卫在他的生命当中，你已经让他做王的生命，但是他却没有常常让生命亲自来做他的王。愿你这时候真的是也让我们学习，我们的生命当中每一天都要让你来做王。愿你自己来掌管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成为能够荣耀你的名。祝福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将感谢祷告不可以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